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朝阳斜洽这一年到恶逢晕瘫这一年，共两年。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太元八年，癸未，公元383年。春季正月，前秦吕光从长安出发，任命鄯善王修密陀、车师前部王弥田为向导。三月丁巳日，实行大赦。夏季五月，桓冲率领100,000军队讨伐前秦，攻打襄阳，派遣前将军刘波等人攻打沔水以北的各座城池，辅国将军杨亮攻打蜀地，攻克五座城池，进而进攻涪城，阴阳将军郭权攻打武当。六月，桓冲的别将攻打万岁、祝阳，攻克了他们。前秦王苻坚派遣征南将军巨鹿公苻瑞、冠军将军慕容垂等人率领步兵骑兵50,000人救援襄阳，兖州刺史张崇救援武当，后将军张豪、步兵校尉姚长救援涪城。苻瑞驻军在新野，慕容垂驻军在邓城，桓冲撤退驻扎在沔水南岸。秋季七月，郭权和冠军将军桓世前在武当打败张崇，掳掠了2000户人家返回。巨鹿公苻瑞派遣慕容垂担任前锋，进军逼近沔水。慕容垂在夜间命令军士每人手持十支火炬，绑在树枝上，火光照亮了数十里。桓冲害怕了，退回到上明。张豪从斜谷出兵，杨亮率领军队返回。桓冲上表请求让他的侄子桓时明兼任襄城太守，戍守下口，桓冲自己请求兼任江州刺史。皇帝下诏同意了。前秦王苻坚下诏大举入侵，百姓每十名成年男子中征调一名士兵，良家子弟中年龄在20岁以下，有才能和勇力的人都授予羽林郎的官职。又说可以任命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，谢安为吏部尚书，桓冲为侍中。看样子胜利归来不会太久，可以先为他们修建宅邸。良家子弟前来报道的有30,000多名骑兵，任命秦州主簿金城人赵胜之为少年都统。当时朝廷大臣都不希望苻坚出兵，只有慕容垂、姚长以及那些良家子弟劝他出兵。杨平公芙蓉对苻坚说，鲜卑、羌鲁是我们的仇敌，常常想着发生变乱来实现他们的野心，他们所陈述的计策怎么能听从呢？那些良家少年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，不熟悉军事，只是说些谄谀的话来迎合陛下的心意罢了。如今陛下相信并任用他们，轻率地发动大事，我担心功业既不能成就，还会留下后患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苻坚没有听从。八月戊午日，苻坚派遣杨平公芙蓉都率张豪、慕容垂等人的步兵骑兵250,000人作为前锋，任命兖州刺史姚长为龙骧将军，都率益州、凉州的各项军事。苻坚对姚长说，从前我凭借龙骧将军的职位建立帝业，不曾轻易把他授予别人，你要努力啊。左将军窦冲说，君王没有戏言，这是不祥的征兆。苻坚沉默不语。慕容凯、慕容绍对慕容垂说，主上骄横傲慢已很严重，叔父建立复兴大业的时机就在这次行动了。慕容垂说，是的，但除了你们，谁能和我一起完成它呢？甲子日，苻坚从长安出发，步兵60多万，骑兵27万，旌旗战鼓连绵不断，前后长达1000里。九月，苻坚到达项城，凉州的军队才到达咸阳、蜀地，汉水的军队正顺流而下，幽州、冀州的军队到达彭城，东西万里，水陆并进，运送粮草的船只上万艘。杨平公芙蓉等人的30万军队先到达营口。皇帝下诏任命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、征讨大都督，任命徐、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，与辅国将军谢衍、西中郎将桓一等人率领共80,000军队抵抗秦军，派龙骧将军胡兵率领5000水军救援寿阳。谢衍是谢安的儿子。这时秦军气势强盛，京城健康震动恐惧。谢玄进宫向谢安请教对策，谢安神色平静，回答说已经另有安排，然后便默不作声。谢玄不敢再问，就让张玄重新去请示。谢安于是命令驾车到山间别墅游玩，亲朋好友都聚集在一起，和谢玄下围棋，以别墅为赌注。 谢安的棋艺通常比谢玄差，但这一天谢玄心中害怕，两人竟成了不相上下的对手，而谢玄最终没能取胜。谢安于是登山游览，到晚上才回来。桓冲深深的为京城安危担忧，派遣3000精锐士兵入援京师。谢安坚决推辞，说朝廷的部署已经确定，军队和武器都不缺少，西藩应该留下这些兵力用于防守。桓冲对属官们叹息说，谢安有朝廷大臣的气量，却不熟悉用兵谋略，如今大敌即将到来，却还在不停地游玩清谈，派遣那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去抵抗，兵力又少又弱，天下大事已经可想而知了，我们恐怕要穿外族的服装了。任命琅琊王司马道子录尚书6条事。冬季十月，前秦阳平公伏荣等人攻打寿阳，癸酉日攻克了寿阳，俘虏了平鲁将军徐元喜等人。伏荣任命他的参军河南人郭包为淮南太守，慕容垂攻下了云城。胡兵听说寿阳陷落，退守峡石，伏荣进攻峡石。前秦卫将军梁成等人率领50000军队驻扎在洛涧，沿淮河设置栅栏，以阻挡东进的进军。谢时谢玄等人在距离洛涧25里的地方驻扎军队，畏惧梁成，不敢前进。胡兵粮食吃完了，暗中派使者告诉谢时等人说，如今敌军势盛，我军粮食已尽，恐怕不能再见到大军了。秦军截获了使者，把他送到阳平公伏荣那里。伏荣飞马派使者报告前秦王苻坚说，敌军人数少，容易擒获，只担心他们会逃走，应该迅速进攻他们。苻坚于是把主力大军留在项城，带领8000轻装骑兵日夜兼程赶往寿阳与伏荣会合，派尚书朱旭前去劝说谢石等人，说强弱形势不同，不如赶快投降。朱旭私下对谢石等人说，如果秦军百万大军全部到达，确实难以和他们对抗，如今乘他们各路军队尚未集结，应该迅速攻击他们，如果打败了他们的前锋，那么他们的气势就被夺走，就可以打败他们了。谢石听说苻坚在寿阳，非常害怕，想不交战以拖垮秦军。谢衍劝谢石听从朱旭的话。11月，谢玄派广陵相刘牢之率领5000精锐士兵赶往洛涧，距离洛涧还有10里，梁成依托洛涧布阵等待刘牢之。刘牢之直接向前渡水攻击梁成，大破秦军，斩杀梁成以及益阳太守王勇，又分兵截断了秦军撤退的渡口，秦军步兵骑兵全线崩溃，争相逃往淮水，士兵死了15000人。俘虏了秦扬州刺史王贤等人，全部缴获了他们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。于是谢石等各路军队水陆并进，前秦王苻坚和阳平公伏荣登上寿阳城观望进军，看见进军部队阵列严整，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，都以为是进军，回头对芙蓉说，这也是劲敌，怎么能说弱小呢？神情茫然，才开始有惧色。秦军紧逼淝水布阵，进军无法渡河。谢玄派使者对阳平公芙蓉说，您孤军深入，却紧逼河水布阵，这是持久作战的打算，不是想要速战速决。如果你们把阵型向后移动一点，让进军能够渡河，以决胜负，不是更好吗？秦军众将都说，我们人多他们人少，不如阻止他们，使他们不能上岸，可以万无一失。苻坚说，只管带领军队稍向后撤，让他们渡河到一半时，我们用铁骑逼迫而杀死他们，没有不胜的。芙蓉也认为对，于是指挥军队后撤。秦军于是向后撤退，但一退就不可阻止，谢玄、谢衍、桓义等人率领军队渡水攻击秦军。芙蓉骑马巡视阵型，想以此率领撤退的军队，结果马倒了，被晋军杀死，秦军于是溃败。谢玄等人乘胜追击，一直追到秦刚，秦军大败，自相践踏而死的人遮蔽了原野，堵塞了河流。那些逃跑的士兵听到风声鹤鸣，都以为是晋军追来，昼夜不敢停歇，在草丛中行走，在露天睡觉，再加上饥寒交迫，死了7/10。当初秦军刚开始稍向后撤时，朱旭在阵后大喊，秦兵败了，众人于是狂奔乱逃。朱旭趁机与张天锡、徐元喜都来投奔晋军，缴获了前秦王苻坚所乘坐的云母车以及仪仗服饰、武器装备、军用物资、 珍宝、牲畜等不可计数，又收复了寿阳，俘虏了秦淮南太守郭包。苻坚中了刘建，单人匹马逃到淮北，非常饥饿，有百姓送上一壶饭食，猪腿，苻坚吃了，赐给那人十匹帛，十斤棉。那人推辞说，陛下厌倦安乐，自取困苦危难，我是陛下的子民，陛下是我的父亲，哪有儿子给父亲食物而要求回报的呢？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苻坚对张夫人说，我现在还有什么脸面治理天下啊？潸然泪下。这时各路军队都溃散了，只有慕容垂所率领的30,000人完整地保存下来。苻坚带领1000多名骑兵去投奔他。慕容垂的嫡长子慕容宝对慕容垂说，国家倾覆，天命人心都归于尊贵的您，只是时运未到，所以暂时隐藏踪迹罢了。如今秦主兵败，把自身托付给我们，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好机会，来复兴燕国国祚，这个时机不可错失，希望您不要因为意气用事和一点小恩小惠而忘了社稷大事。慕容垂说，你说的对，但他把一片赤诚之心托付给我，我怎么能害他呢？上天如果抛弃他，何愁他不灭亡？不如在他危难时保护他，以报答他的恩德，慢慢等待他的过失，再图谋他，这样既不负我过去的本心，而且可以用道义来获取天下。奋威将军慕容德说，秦国强大时吞并了燕国，秦国有弱时就图谋他，这是为了报仇雪耻，并不是辜负过去的本心。哥哥您怎么能得到机会却不抓住，放弃数万军队交给别人呢？慕容垂说，我从前被太傅所不容，无处安身，逃命到秦国，秦主以国事之礼对待我，恩遇礼遇非常周到，后来又被王猛出卖，无法自我表白，只有秦主能明察我，这份恩情怎么能忘记呢？如果低族的运势必然穷尽，我应当怀柔安抚关东百姓，以复兴先人的基业，关系之地本来就不是我所有的。冠军行参军赵秋说，明公应当继承复兴燕国国祚，这在图谶上已经写明，如今天时已到，还要等待什么？如果杀了秦主，占据邺都，击鼓向西进军，三秦之地也不会是服侍所有的了。慕容垂的亲信同党大多劝慕容垂杀掉苻坚，慕容垂都没有听从，把军队全部交给了苻坚。平南将军慕容伟驻扎在云城，听说苻坚战败，丢下他的军队逃走了。到了荥阳，慕容德又劝说慕容伟起兵以复兴燕国国祚，慕容伟没有听从。谢安收到驿站的文书，知道秦军已经战败，当时正和客人下围棋，把文书收起来放在坐榻上，脸上毫无喜色，像原来一样下棋。客人问他，他慢慢回答说，小儿被已经打败了贼寇。下完棋后回到内室，过门槛时不知不觉把木屐的齿都折断了。丁亥日，谢石等人回到建康，俘获了秦国的乐师，能够演奏旧时的音乐，于是宗庙祭祀开始具备了金石之乐。乙未日，任命张天锡为散骑常侍，朱旭为琅琊内史。前秦王苻坚收集溃散的士兵，等到达洛阳时有10多万人，百官仪仗器物，军队的规模大体具备了。慕容农对慕容垂说，您不把人逼入险境，您的道义声望足以感动天地。我听说秘籍上说，燕国复兴应当在河阳，采摘果实在未成熟时和自然掉落时不过相差10天半月而已，然而他们的南艺和美丑相差太远了。慕容垂从心里认为他说的对，走到渑池时对苻坚说，北方边远地区的百姓听说王师不利，轻率地互相煽动，我请求奉您的诏书去镇抚他们，并召集安顿他们，同时顺路去拜谒祖陵和宗庙。苻坚答应了。权益劝谏说，国军刚刚战败，四方都有离心，应该征召名将安置在京城，以稳固根本，控制各地。慕容垂勇略过人，世代为东夏豪族，前不久因为庇护而来，他的心意难道只是想做冠军将军而已吗？就像养鹰，饥饿时就依附于人，每当听到风起常有凌云之志，正是应该谨慎地系好绳索，怎么能解开放纵，任他想去哪就去哪呢？苻坚说，你说的对，但我已经答应了他，普通人尚且不违背诺言，何况是万圣之君呢？如果天命有兴盛和衰亡，本来就不是人的智力所能改变的。权益说，陛下看重小的信用而轻视社稷，我看他这一去 就不会回来了。关东的祸乱从此开始了。苻坚没有听从，派将军李蛮、闵亮、尹国率领3000士兵护送慕容垂，又派骁骑将军石越率领3000精锐士兵戍守邺城，骠骑将军张豪率领5000羽林军戍守滨州，镇军将军毛当率领4000士兵戍守洛阳。权益暗中派壮士在河桥南边的空仓库中埋伏袭击慕容垂，慕容垂起了疑心，从两马台用草筏渡河，让点军成同穿上自己的衣服，骑上自己的马和同仆奔向河桥。伏兵发起袭击，成同骑马狂奔得以逃脱。12月，前秦王苻坚到达长安，哭到阳平公芙蓉后进入，谥号为哀公，实行大赦，免除战死者的赋税。庚午日，实行大赦，任命谢石为尚书令，晋升谢玄的官号为前将军。谢玄坚决推辞不接受。谢安的女婿王国宝是王坦之的儿子，谢安厌恶他的为人，总是压制他不予重用，只任命他为尚书郎。王国宝自认为出身名门望族，按旧例只能做吏部郎，不能做其他曹的官，所以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，因此怨恨谢安。王国宝的堂妹是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妃子，皇帝和司马道子都喜欢喝酒，亲近邪佞谄媚之人，王国宝就在司马道子面前说谢安的坏话，让司马道子在皇帝面前离间他们。谢安功名已经显赫，而那些阴险奸邪追求升官的人大多诋毁谢安，皇帝因此逐渐疏远猜忌他，开始解除酒禁，增加百姓的赋税，每人五担米。前秦吕光行军穿越流沙300多里，燕齐等各国都投降了，只有秋瓷王伯纯抗拒他，环城固守，吕光进军攻打他。秦王苻坚入侵东晋的时候，任命杞夫国人为前将军，率领先锋骑兵。恰好国人的叔父不颓在陇西反叛，苻坚派国人回去讨伐他。不颓听说后非常高兴，在路上迎接国人。国人摆酒，大声说，服饰使百姓疲惫，穷兵黩武，快要灭亡了，我应当和各位共同建立一方基业。等到苻坚失败，国人就胁迫各部，有不服从的就攻打吞并他们，部众达到10多万人。慕容垂到达安阳，派参军田山送信给长乐公伏丕。伏丕听说慕容垂从北边来，怀疑他想作乱，但还是亲自迎接他。赵秋劝慕容垂在座位上抓住伏丕，趁机占据邺城起兵，慕容垂没有听从。伏丕计划袭击慕容垂，侍郎天水人将让劝谏说，慕容垂反叛的迹象还不明显，而您擅自杀他不是臣子的道义，不如用上宾的礼节对待他，派重兵保卫，秘密上奏情况，听从敕令，然后再处置他。伏丕听从了，让慕容垂住在邺城西边。慕容垂暗中与燕国的旧臣谋划恢复燕国国祚，恰逢丁陵人翟宾起兵反叛秦国，计划攻打驻守洛阳的豫州牧平原公伏辉。秦王苻坚用驿马传送文书，派慕容垂率兵讨伐翟宾。十月对伏丕说，王师刚刚失败，民心还不安定，那些有罪逃亡躲藏的人想作乱的很多，所以丁陵人一号召，10天之内部众已达数千人，这就是证明慕容垂是燕国素有声望的人，有复兴旧业的心思，现在再给他兵力，这就是给老虎添上翅膀。伏丕说，慕容垂在邺城如同卧虎睡跤，常常担心发生昼夜之变，现在让他到外面去不更好吗？况且翟宾凶恶悖逆，一定不肯甘居慕容垂之下，让两虎互相拼斗，我随后控制他们，这是变庄子的策略。于是给慕容垂2000羸弱的士兵和破旧的铠甲兵器，又派广武将军伏飞龙率领1000低族骑兵担任慕容垂的副将，秘密告诫伏飞龙说，慕容垂是3军统帅，你是图谋慕容垂的将领，去吧，努力。慕容垂请求进入邺城祭拜宗庙，伏丕不允许，他就换了便服进入。守亭的官吏阻止他，慕容垂发怒，杀了官吏，烧了亭子后离开。十月对伏丕说，慕容垂敢于轻慢地方长官，杀吏烧亭，反叛的行迹已经暴露，可以趁此除掉他。伏丕说，淮南之战失败时，慕容垂护卫皇帝车驾，这个功劳不能忘记。十月说，慕容垂尚且不忠于燕国，怎么能尽忠于我们？现在不除掉他， 一定成为后患。伏丕不听。十月退下后，告诉别人说伏公父子喜欢行小人，不顾大计，最终会被人擒获。慕容垂留下慕容农、慕容凯、慕容绍在邺城，走到安阳的汤池时，闵亮、李丕从邺城来，把伏丕和伏飞龙的谋划告诉了慕容垂。慕容垂于是激怒部众说，我竟忠于伏氏，而他们却一心要谋害我们父子，我即使想停止行吗？于是假托兵力少，停留在河内招募士兵，十天之间有了8000部众。平原公伏辉派使者责备慕容垂，催促他进军。慕容垂对伏飞龙说，现在贼寇不远，应该白天休息，晚上行军，出其不意。伏飞龙认为对。壬午日夜间，慕容垂派世子慕容宝率兵在前，小儿子慕容龙率兵跟随自己，命令低族士兵每5人为义武，暗中与慕容宝约定，听到鼓声前后夹击低兵和伏飞龙，全部杀掉。参佐家属在西边的都遣送回去，并且写信给秦王苻坚，说明杀伏飞龙的原因。当初慕容垂跟随苻坚进入邺城，因为他的儿子慕容麟曾经多次向燕国告发变故，立即杀了他母亲，但仍然不忍心杀慕容麟，把他安置在外舍，很少能见到。在杀了伏飞龙之后，慕容麟多次进献计策，启发慕容垂的想法，慕容垂更加认为他奇特，宠爱待遇与诸子相同。慕容凤以及燕国旧臣的儿子燕郡人王腾、辽西人段延等听说翟兵起兵，各自率领部曲归附他。平原公伏辉派武平侯毛当讨伐翟兵。慕容凤说，我今天要洗雪先王的耻辱，请让我斩杀这个低奴。于是穿上铠甲直冲向前，丁陵部众跟随他，大败秦兵，斩杀毛当。于是进攻凌云台树，攻克了他，缴获10000多人的铠甲兵器。癸未日，慕容垂渡过黄河，烧毁桥梁，部众有30000人，留下辽东鲜卑人可足浑谈在河内的沙城集结士兵。慕容垂派田山前往邺城，秘密告诉慕容农等人，让他们起兵响应。当时天色已晚，慕容农和慕容凯留在邺城住宿。慕容绍先出城，到了蒲池，盗取伏丕的骏马数百匹，等待慕容农、慕容凯。甲申日晦日，慕容农、慕容凯率领几十个骑兵便装出了邺城，于是一同逃奔到猎人。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太元九年甲申，公元384年春季正月已有朔日，秦国的长乐公伏丕大宴宾客，请慕容农而没有找到，才发觉有变故，派人四处寻找他，3天后才知道他在猎人已经起兵了。慕容凤、王腾、段延都劝翟兵尊奉慕容垂为盟主，翟兵听从了。慕容垂想袭击洛阳，但还不知道翟兵的诚意真假，于是拒绝说，我是来救援豫州的，不是来投奔你的。你既然建立大业，成功就享受福分，失败就承受灾祸，我不参与。丙戌日，慕容垂到达洛阳，平原公伏辉听说他杀了伏飞龙，关闭城门拒绝他。翟兵又派长史郭通去游说慕容垂，慕容垂还是没有答应。郭通说，将军之所以拒绝我，难道不是因为翟兵兄弟是山野异类，没有奇才远略，必定不能成功的缘故吗？难道不考虑将军今天依靠他们可以成就大业吗？慕容垂于是答应了。于是翟兵率领部众来与慕容垂会合，劝慕容垂称帝。慕容垂说，新兴侯是我的君主，应当迎接他回来恢复正统。慕容垂因为洛阳四面受敌，想夺取邺城并占据他，于是率兵东进。原来扶余王于卫担任荥阳太守，以及昌黎鲜卑人魏居各自率领部众投降慕容垂。慕容垂到达荥阳，部下坚决请求上尊号。慕容垂于是依照晋中宗司马睿的先例，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燕王，秉承皇帝旨意行事，称为同府。部下都称臣，上表、奏书、诏告、封拜官爵都和国王一样，任命弟弟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，封范阳王；哥哥的儿子慕容凯为征西大将军，封太原王；翟兵为建义大将军，封河南王；余卫为征东将军，同府左司马，封扶余王；魏居为阴阳将军，慕容凤为建策将军。率领部众20多万人从石门渡过黄河，长驱直入，奔向邺城。 慕容农逃奔猎人时，住在乌桓人鲁力家里，鲁力为他准备食物，慕容农笑着不吃。鲁力对他的妻子说：恶奴，郎君是贵人，我家贫穷，拿什么来招待他，怎么办？妻子说：郎君有雄才大志，现在无缘无故而来，必定有意图，不是为了吃喝来的。你快出去，远远观望，以防备意外。鲁力听从了。慕容农对鲁力说：我想在猎人集结士兵，图谋复兴，你能跟随我吗？鲁力说：生死都听从郎君。慕容农于是去见乌桓人张襄，劝说他：我家燕王已经发动大事，翟斌等人都推奉他，远近响应，所以特来告知。张襄再三拜谢说：得到救主并侍奉他，怎敢不拼死效力。于是慕容农驱使猎人居民当兵，砍桑树榆树做兵器，撕下衣襟做旗帜，派赵秋游说图个人毕聪，毕聪与图个人卜胜、张延、李白、郭超及东夷于河、敕勒、益阳乌桓刘大各自率领部众数千人前来投奔。慕容农暂时代理张襄为辅国将军，刘大为安远将军，鲁力为建威将军。慕容农亲自率兵攻破馆陶，收缴那里的军用物资器械，派蓝汉、段赞、赵秋、慕于熙夺取康台的木马数千匹。蓝汉是燕王慕容垂的堂舅，段赞是段聪的儿子。于是步骑兵云集，步众达数万人。张襄等人共同推举慕容农为使持节，都督河北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，监督统领诸将，根据才能部署，上下整肃。慕容农因为燕王慕容垂没有到达，不敢封赏将士。赵秋说：军中无赏，士兵不向前，现在来投奔的人都想建立一时的功勋，图谋万世的利益，应该秉承亡命封拜，以扩大中心的基础。慕容农听从了，于是来投奔的人接连不断。慕容垂听说后，认为他做得好。慕容农向西在上党招纳库怒官伟，向东在东阿招引起特归，向北在燕国征召光烈将军平瑞以及平瑞的哥哥汝阳太守平佑。库怒官伟等人都响应他，又派蓝汉等攻打顿丘，攻克了。慕容农号令整肃，军队没有私自掠夺，男女百姓都很喜悦。长乐公伏批派十月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讨伐慕容农。慕容农说：十月有智勇的名声，现在不南下抵抗大军，却到这里来，是畏惧燕王而欺凌我，他一定不会设防，可以用计谋取胜。部众请求修治猎人城，慕容农说：善于用兵的人用心灵凝聚士兵，不用其他东西。现在起义兵只求敌人，应当以山河为城池，哪里用得着修治猎人城。辛卯日，十月到达猎人西边，慕容农派赵秋和参军齐无腾攻击十月的前锋，打败了他们。参军太原人赵谦对慕容农说：十月的铠甲兵器虽然精良，但人心惊恐，容易打败，应该赶快攻击。慕容农说：他们的铠甲在外面，我们的铠甲在心中，白天作战，士兵会看到他们的外表而畏惧，不如等到傍晚攻击，可以必胜。命令军士严加戒备等待，不得轻举妄动。十月树立栅栏自我固守，慕容农笑着对诸将说：十月兵精势重，不成刚到的锐气攻击我，反而树立栅栏，我知道他无能为力了。将近傍晚，慕容农击鼓呐喊而出，在城西列阵。衙门将刘牧请求先攻击十月的栅栏，慕容农笑着说：凡人见到美食，谁不想吃，怎么能独自请求？不过你勇猛可嘉，应当把先锋任务给你。刘牧于是率领壮士400人跳跃栅栏冲进去，秦兵溃散。慕容农率领大军跟随其后，大败秦兵，斩杀十月，将首级送到慕容垂那里。十月和毛当都是秦国的骁将，所以秦王苻坚派他们辅助两个儿子镇守。不久相继战败死亡，人心骚动，各地盗贼群起。庚戌日，燕王慕容垂到达邺城，改秦建元二十年为燕元年，服色朝仪都按照旧制，任命前明山公库怒官伟为左长史，萧尚书段崇为右长史，荥阳人郑豁等为从事中郎。慕容农率兵到邺城与慕容垂会合，慕容垂就根据他所自称的官职加以任命，立世子慕容宝为太子，封堂弟慕容拔等17人以及外甥宇文书、舅子蓝沈都为王。其余宗族及功臣分公的有37人， 封侯、伯、子，男的有89人。可租魂坛集结士兵得到20000多人，攻打野王，攻克了他，率兵会合攻打邺城。平佑和他的弟弟平瑞、平归也率领部众数万人到邺城与慕容垂会合。长乐公伏批派将让责备燕王慕容垂，并且劝说他错了能改，现在还不晚。慕容垂说，我受主上不世之恩，所以想保全长乐公，让他率领全部人马返回京师，然后我修复国家大业，与秦国永为邻好。为什么不明白时运，不把邺城归还给我？如果执迷不悟，我将用尽兵力，恐怕你单马求生也办不到。将让厉声责备他说，将军在自己国家不被容身，投奔圣朝，燕国的一寸土地将军哪有份？主上与将军风范不同类别，一见倾心，清静如同宗妻，宠欲超过勋旧，自古君臣际遇有这样深厚的吗？一旦因为王师小败，就马上有意图。长乐公是主上的嫡长子，受分闪之任，难道能束手把百城之地交给将军吗？将军想列冠回冕，自可禁用兵士，何必多说？只是可惜将军以70岁高龄，悬首白旗，超世的终结反而成为逆鬼罢了。慕容垂沉默不语。左右请求杀将让，慕容垂说，他各为其主罢了，有什么罪？以礼送他回去，给伏丕写信并上表给秦王苻坚，陈述利害，请求送伏丕回长安。苻坚和伏丕发怒，回信严厉责备他。阴阳将军刘牢之攻打秦国的谯城，攻克了。桓冲派上庸太守郭宝攻打秦国的卫星、上庸、新城三郡，攻克了。将军杨全期进据城固，攻打秦国的凉州刺史潘猛，赶跑了他。杨全期是杨亮的儿子。壬子日，燕王慕容垂攻打邺城，攻克了外城，长乐公伏丕退守内城。关东六州的郡县大多送人质，请求投降燕国。癸丑日，慕容垂任命陈留王慕容绍代理冀州刺史，驻扎广阿。封城宣穆公桓冲听说谢玄等人有功，自己认为失言，惭愧悔恨成病。二月辛巳日去世。朝廷商议想任命谢玄为荆州、江州二州刺史。谢安认为自己父子名位太盛，又怕桓氏失职怨恨，于是任命梁郡太守桓时明为荆州刺史，河东太守桓时前为豫州刺史，豫州刺史桓一为江州刺史。燕王慕容垂率领丁陵、乌桓部众20多万人，制造飞梯，挖掘地道攻打邺城，没有攻克。于是修筑长围困守，把老弱分别安置在肥乡，修筑新兴城来放置辎重。前秦征东府的官员怀疑参军高泰是前燕的旧臣，怀有二心。高泰很害怕，就和同郡的余曹从事吴韶一起逃回渤海。吴韶说，燕军就在附近的肥乡，应该去投靠他们。高泰说，我不过是为了躲避祸害罢了，离开一个君主又去侍奉另一个君主，我不做这样的事。申少见到后感叹地说，离开和投靠都合乎道义，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了。前燕范阳王慕容德进攻前秦的方头，攻占了他，设置戍守后返回。东湖人王燕占据馆陶，作为邺城的生源、鲜卑、乌桓以及郡县百姓中据守物宝不服从前燕的人还有很多。燕王慕容垂派太原王慕容凯和镇南将军陈留王慕容绍讨伐他们。慕容凯对慕容绍说，鲜卑、乌桓以及冀州的百姓本来都是燕国的臣民，如今大业刚刚开始，人心还没有融洽，所以略有不同，只应该用恩德安抚他们，不能以威势震慑他们。我应当驻扎在一个地方，作为军队声威的根本，你去巡视安抚百姓和夷人，向他们宣示大义，他们一定会听从。慕容凯于是驻屯在辟阳。慕容绍率领数百骑兵前往游说王燕，向他陈述祸福。王燕跟随慕容绍到慕容凯那里投降，于是鲜卑、乌桓以及物保百姓投降的有数十万人。慕容凯留下其中的老弱者，设置郡守县令来安抚他们，征发其中的丁壮10多万，和王燕一起前往邺城。慕容垂非常高兴，说，你们兄弟文武兼备，足以继承先王的事业了。三月，东晋任命卫将军谢安为太保。前秦北地长史慕容宏听说燕王慕容垂攻打邺城，逃亡到关东， 收集鲜卑人，部众达到数千人。回师驻扎在华阴，击败前秦将军强勇，他的部众于是强盛起来，自称都督陕西诸军事、大将军、雍州牧、济北王，推举慕容垂为丞相、都督陕东诸军事、兼大司马、冀州牧、吴王。前秦王苻坚对权益说，没有听从你的话，让鲜卑人到了这种地步。关东的土地我不再和他们争夺，但拿慕容宏怎么办呢？于是任命广平公苻溪为雍州刺史，镇守蒲坂，征召雍州牧巨鹿公苻瑞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配给五万军队。任命左将军窦冲为长史，龙骧将军姚长为司马，讨伐慕容宏。平阳太守慕容冲也在平阳起兵，拥有二万部众进攻蒲坂。苻坚派窦冲讨伐他，库怒官伟率领营部数万人到达邺城，燕王慕容垂封库怒官伟为安定王。前秦冀州刺史傅成侯伏定守信都，高城南伏绍在他的封地，高邑侯伏亮、重和侯伏摩守长山，固安侯伏建守中山。燕王慕容垂派前将军乐浪王慕容温都率各路军队攻打信都，没有攻克。夏季四月丙辰日，派辅军大将军慕容麟增兵协助他。伏定、伏建是秦王苻坚的堂叔，伏绍、伏摩是堂弟，伏亮是堂侄，慕容温是燕王慕容垂弟弟的儿子。慕容宏听说前秦军队将要到来，很害怕，率领部众准备逃往关东。前秦巨鹿敏攻苻瑞粗鲁勇猛而轻敌，想要急速出兵拦截他们。姚长劝谏说，鲜卑人都有思归的念头，所以起兵作乱，应该驱赶他们出关，不能阻截。抓住西蜀的尾巴，他还能反咬人。他们自己知道走投无路，会拼死和我们作战。万一失利，后悔哪里来得及？只需要敲着鼓跟随他们，他们逃跑败退都来不及。苻瑞不听，在华泽交战，苻瑞兵败，被慕容宏杀死。姚长派龙骧长史赵都、参军江协到秦王苻坚那里谢罪。苻坚发怒，杀了他们。姚长害怕，逃到渭北的马牧。于是天水营尾、尹翔、南安庞延等纠集山洞羌人豪帅，率领他们的部众归附姚长的有五万多户，推举姚长为盟主。姚长自称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万年秦王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为白雀，任命尹翔、庞衍为左右长史，南安姚晃和尹伟为左右司马，天水狄伯之等为从事中郎，羌逊等为院属，王巨等为参军，王清卢、姚方成等为将帅。前秦窦冲在河东攻击慕容冲，大败慕容冲。慕容冲率领八千鲜卑骑兵投奔慕容宏，慕容宏的部众达到十多万，派使者对秦王苻坚说，吴王已经平定关东，可以迅速准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，我当率领关中的燕人护卫车驾返回邺都，和秦国以虎牢为界，永远结为邻好。苻坚大怒，召来慕容伟责备他说，如今慕容宏的信这样写，你想离开的话，我会资助你，你的宗族可以说是人面兽心，不能以国事来期待。慕容伟叩头流血，流泪哭泣谢罪。过了很久，苻坚说，这自是小孩子所为，不是你的过错，恢复了他的官位，像当初一样对待他。命令慕容伟写信招谕慕容宏、慕容冲和慕容垂。慕容伟秘密派使者对慕容宏说，我是隆中之人，一定没有回去的道理，而且是燕氏的罪人，不值得再顾忌。你努力建立大业，以吴王为相国，中山王为太宰，兼大司马，你可以做大将军，兼司徒，秉承皇帝旨意封拜官职，听到我的死讯后，你就可以即皇帝位。慕容宏于是向长安进发，改年号为燕兴。燕王慕容垂因为邺城仍然坚固，召集辽左商议，右司马封恒请求引漳水灌城，慕容垂听从了。慕容垂巡视围城，在华林园饮酒，前秦人秘密出兵袭击他，箭如雨下，慕容垂几乎不能脱身，冠军大将军慕容龙率领骑兵冲击，慕容垂才得以逃脱。晋陵太守赵统进攻襄阳，前秦荆州刺史都贵逃奔鲁阳。五月，前秦洛州刺史张五虎占据枫阳，前来投降东晋。 凉州刺史杨亮率领50,000步众讨伐蜀地，派巴西太守费同等率领水陆军队30,000人为前锋。杨亮驻扎在巴郡，前秦益州刺史王广派巴西太守康回等抵抗。前秦的福定、福绍都投降了前燕，燕国慕容林领兵向西进攻长山。后秦王姚常进军驻扎在北地，前秦华阴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的羌人胡人投降他的有10多万。六月癸丑初一，崇德太后褚氏去世，秦王苻坚亲自率领步兵骑兵20,000人攻击后秦，驻军在赵氏坞，派护军将军杨弼等分路进攻。后秦军队多次战败，斩杀了后秦王姚常的弟弟镇军将军尹满。后秦军中没有水井，前秦人堵塞安公谷，拦截潼关水来围困他们。后秦人恐惧，有渴死的。恰逢天降大雨，后秦军营中积水3尺，环绕军营100步之外只有1寸多，后秦军又振作起来。秦王苻坚感叹说，上天也保佑贼寇吗？慕容宏的谋臣高盖等人认为慕容宏的德行威望不如慕容冲，而且执法苛刻严峻，于是杀了慕容宏，立慕容冲为皇太帝，秉承皇帝旨意行事，设置百官，任命高盖为尚书令。后秦王姚常派他的儿子姚松到慕容冲那里做人质，请求和解。将军刘春进攻鲁阳，都贵逃回长安。后秦王姚常率领70,000步众攻击前秦，秦王苻坚派杨弼等抵抗，被姚常击败。姚常俘获了杨弼以及右将军徐成，镇军将军毛盛等将吏数10人，都礼貌地送他们回去了。燕国慕容林攻下长山，前秦的伏亮、伏魔都投降了。慕容林进军包围中山，秋季7月攻克中山，俘获了福建。慕容林威名大振，留住在中山。前秦幽州刺史王勇、平州刺史福冲率领2州的部众攻击燕国。燕王慕容垂派宁朔将军平归攻击王勇，王勇派昌黎太守宋敞在范阳迎战，宋敞兵败，平归进军占据济南。前秦平原公福辉率领洛阳、陕城的70,000步众回到长安。益州刺史王广派将军王求率领蜀汉部众30,000人北上救援长安。秦王苻坚听说慕容冲离长安越来越近，就领兵回去，派辅军大将军高阳公苻芳戍守骊山，任命平原公苻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配给50,000军队抵抗慕容冲。慕容冲和苻晖在正西交战，大败苻晖。苻坚又派前将军姜宇和小儿子河间公苻林率领30,000人马在坝上抵抗慕容冲。苻林、姜宇都战败而死，慕容冲于是占据了阿房城。康回的军队多次战败，退回成都。梓潼太守累袭以涪城来投降。荆州刺史桓世明占据鲁阳，派河南太守高茂北上戍守洛阳。己酉日，将康献皇后安葬在重平陵。燕国的翟兵依仗功劳骄纵放肆，所求没有满足，又因为邺城久攻不下，暗中有了二心。太子慕容宝请求除掉他，燕王慕容垂说，河南的盟约不能背弃，如果他发难，罪过在于翟兵，现在事情还没有迹象就杀他，别人一定会说我忌惮他的功劳才能。我正在收揽豪杰来振兴大业，不能向人显示心胸狭隘，让天下人失望。就算他有阴谋，我用智谋防备他，他也不能怎么样。范阳王慕容德、陈留王慕容绍、骠骑大将军慕容农都说，翟兵兄弟依仗功劳而骄横，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。慕容垂说，骄横就会迅速失败，怎么能成为祸患？他有大功，应当让他自取灭亡罢了，对他的礼遇更加厚重。翟兵暗示丁陵人和他的党羽，请求任命翟兵为尚书令。慕容垂说，翟王的功劳应该居于辅政大臣之位，但是尚书台还没有建立，这个官职不能马上设置。翟兵发怒，暗中与前秦长乐公伏丕通谋，让丁陵人掘开堤坝放水。事情被发觉，慕容垂杀了翟兵和他的弟弟翟檀、翟敏，其余的人都赦免了。翟兵哥哥的儿子翟真夜间率领营寨部众向北逃奔邯郸，又领兵回头冲向邺城的包围圈，想要和伏丕内外呼应。太子慕容宝和冠军大将军慕容龙击败了他，翟真又逃回邯郸。太原王慕容凯、 陈留王慕容绍对慕容垂说，丁陵人没有大志，只是因为过分宠幸才作乱罢了。现在逼急了他们，就会聚集成为寇斗，放松他们就会自行离散，离散后再攻击他们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慕容垂听从了。秋辞王伯淳处境窘迫危急，用重礼贿赂快胡请求救援。快胡王派他的弟弟纳龙、侯姜魁率领20多万骑兵，并带领温宿、魏头等各国军队共70多万人救援秋辞。前秦吕光和他们战于秋辞城西，大败联军。伯淳出逃，30多个国的王侯投降。吕光进入秋辞城，城市像长安的市邑，攻势非常壮丽。吕光安抚西域，威势和恩德很显著，远方各国前代所不能降服的都来归附，献上汉朝所赐的符节和传信。吕光都上表请求更换，立伯淳的弟弟伯振为秋辞王。八月，翟真从邯郸向北逃跑，燕王慕容垂派太原王慕容凯、骠骑大将军慕容农率领骑兵追击，贾银日在下邑追上。慕容凯想要交战，慕容农说士兵饥饿疲倦，而且看贼营中没有壮丁，恐怕有别的埋伏。慕容凯不听，进军交战，燕军大败。翟真向北直奔中山，驻扎在城营。邺城中柴草粮食都耗尽，萧松木来喂马。燕王慕容垂对诸将说，伏丕是穷途末路的敌人，一定没有投降的道理，不如退驻新城，打开伏丕西归的道路，以报答前秦王昔日的恩情，同时作为讨伐翟真的计策。丙寅夜间，慕容垂解除包围，前往新城，派慕容农巡视清河、平原，征收都纳租赋。慕容农明确订立规矩，调节有无，军令严整，没有侵扰暴虐，因此谷物布帛沿途运输，军用物资供应充足。戊寅日，南昌文穆公西因去世，太保谢安上奏请求乘前秦服侍亲赴拜王的机会，开拓中原，任命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，率领豫州刺史桓时前等讨伐前秦。谢玄到达下邳，前秦徐州刺史赵谦放弃彭城逃走，谢玄进军占据彭城。秦王苻坚听说吕光平定了西域，任命吕光为都督豫门，以西诸军事，西域校尉，但道路断绝，任命没有送达。前秦幽州刺史王勇向镇威将军刘库仁求救，刘库仁派他七兄公孙熙率领3000骑兵救援，在济南大败平归，乘胜长驱直入，进军占据唐城和慕容林相持。九月，谢玄派彭城内史刘牢之攻击前秦兖州刺史张崇。辛卯日，张崇放弃鄄城逃奔燕国，刘牢之占据鄄城，黄河以南的城堡都来归附。太保谢安上书自己请求北伐。甲午日，加授谢安都督杨、江等15州诸军事，并给予黄钺。慕容冲进逼长安，秦王苻坚登上城墙观看，感叹说，这些俘虏从哪里出来的，大声呵斥慕容冲说，你这奴才何苦来送死。慕容冲说，奴才厌倦了做奴才的痛苦，想取代你罢了。慕容冲年少时受到苻坚的宠爱，苻坚派使者带着锦袍假托诏命送给他。慕容冲派詹氏自称皇太帝命令回答说，我现在志在天下，岂会顾及一件锦袍的小恩惠，如果能够知道天命，君臣束手就擒，早点送还皇帝，自然会宽恕服侍，以回报从前的交情。苻坚大怒说，我不听王景略、杨平公的话，让白鲁赶到这种地步。冬季十月，辛亥初一，发生日食，乙丑日，实行大赦。谢玄派遣英灵太守高肃攻打前秦青州刺史弗朗，军队到达琅琊，弗朗前来投降。弗朗是苻坚的侄子，翟真在城营与公孙熙、宋敞遥相呼应。长乐公伏丕派宦官荣从仆射清河人工作，率领几百士兵奔赴中山，与翟真相结交。又派阳平太守绍兴率领几千骑兵，召集冀州原有的郡县，与光作在相国会合。这时燕军疲惫，前秦的势力重新振作，冀州的郡县都观望成败，赵郡人赵肃等人在百乡起兵响应绍兴。燕王慕容垂派冠军大将军慕容龙、龙骧将军张崇率兵截击绍兴，命令骠骑大将军慕容农从清河带兵与他们会合。慕容龙与绍兴在相国交战，大败绍兴。 绍兴逃到广阿，遇到慕容农，被俘获。光作听说后，沿着西山逃回邺城。慕容农于是攻打赵素等人，将他们全部击败，冀州的郡县又归顺了燕国。刘库人听说公孙熙已经击败平归，打算大规模起兵救援长乐宫扶批，征发雁门、上谷、代郡的军队驻扎在樊志。燕太子太保于据的儿子于文，零陵公慕于前的儿子慕于长当时在刘库人那里，知道三郡的士兵不愿意远行，趁机作乱，在夜里攻打刘库人，杀死了他，偷了他的骏马，投奔燕国。公孙熙的部众听说发生变乱，自行溃散。公孙熙投奔翟真，刘库人的弟弟刘头卷代替刘库人统领部众。前秦长乐宫扶批派光作和参军封福到晋阳征召骠骑将军张豪，滨州刺史王腾前来救援。张豪、王腾因为兵力太少，不能复援，扶批进退无路，与辽属商议。司马杨英请求归顺东晋，扶批没有同意。恰逢谢玄派龙骧将军刘牢之等人占据敲敖，济阳太守郭满占据华台，将军严公、刘袭驻军黄河北岸，扶批派将军桑据驻守黎阳来抵御他们。刘袭在夜里袭击桑据，桑据败走，于是攻克黎阳。扶批害怕，就派堂弟扶臼和参军焦奎向谢玄求救，写信说想要借路求粮，西赴国难，等援军到来就把邺城交给他，如果西路不通，长安沦陷，请允许我率领部众保守邺城。焦奎与参军将让私下对杨英说，如今丧败到这种地步，长安阴性隔绝，存亡不可预知，委屈节操，竭尽诚意以求粮草援军，尚且担心得不到，而福公豪气不改，还在设两条路，事情必定不成，应当将信改为表彰，许诺王师到来就亲身南归，如果他不听从，可以逼迫捆绑他交给禁军。杨英自认为有能力制服扶批，就修改了书信，然后派人送去。谢玄派晋陵太守藤田之渡过黄河守卫黎阳。藤田之是藤修的曾孙。朝廷认为兖州、青州、司州、豫州已经平定，加授谢玄都督徐、兖、青、冀、幽并七州诸军事。后秦王姚常听说慕容冲攻打长安，召集辽属商议禁止，都说大王应当先攻取长安，建立根本，然后经营四方。姚常说不对，燕人因为部众有思归之心而起兵，如果他们的愿望实现，必定不会久留关中，我应当移驻岭北，广泛收集物资，等待前秦灭亡，燕人离去，然后拱手夺取长安。于是留下长子姚兴守卫北地，派宁北将军姚牧守卫潼关川，自己率领部众攻打兴平。当初兴平人杀了他们的郡将，秦王苻坚毁坏兴平的城角来羞辱他们，兴平的名望之事深以为耻，想要建立忠义来洗刷耻辱。等到后秦王姚常到达兴平，兴平太守南安人苟甫想要投降，郡人辽西太守冯杰、连韶令冯宇、尚书郎赵毅、汶山太守冯苗劝谏说，从前田丹凭借一座城池保存了齐国，如今秦的州镇还有相连的城池超过百座，怎么能急忙去做叛臣呢？苟甫高兴地说，这正是我的志向，只是恐怕时间长了没有救援，郡人横遭无辜之祸，诸位能这样，我难道还顾惜生命吗？于是平城坚守。后秦军筑起土山，挖掘地道，苟甫也在城内同样做，有时在地下战斗，有时在山上战斗，后秦军死了10000多人。苟甫假装投降来引诱姚常，姚常将要入城，发觉后返回，苟甫埋伏士兵截击，几乎抓住他，又杀了10000多人。陇西隐士王家隐居在道虎山，有奇异的法术，能预知未来，前秦人把他奉为神人。秦王苻坚、后秦王姚常以及慕容冲都派人迎接他。11月，王家进入长安，众人听说后认为苻坚有福，所以圣人帮助他，三府的宝寨以及四山的低人、羌人归附苻坚的有40000多人。苻坚把王家和僧人道安安置在外殿，行动都咨询他们。燕国慕容农从信都向西到鲁口攻打丁陵人翟辽，击败了他。翟辽退守无极，慕容农驻扎在藁城来逼迫他。翟辽是翟真的堂兄。鲜卑在长安城中的还有1000多人 慕容绍的哥哥慕容素与慕容伟密谋联络鲜卑人作乱。12月，慕容伟禀告苻坚，说他的儿子新婚，请苻坚到他家做客摆酒宴，想要埋伏士兵杀死苻坚。苻坚答应了，恰逢天降大雨，没有去成。事情泄露，苻坚召见慕容伟和慕容素。慕容素说，事情必定泄露了，进去就都死。如今城内已经戒严，不如杀了使者飞驰而出，一旦出了城门，部众就能聚集。慕容伟不听从，于是都进去了。苻坚说，我对待你们如何，却生出这种念头。慕容伟用假话搪塞。慕容素说，家国是重，还谈什么义气。苻坚先杀了慕容素，然后杀了慕容伟和他的宗族，城内鲜卑人无论老少男女全部被杀。燕王慕容垂的小儿子慕容柔被宦官宋牙收养为子，所以得以免受牵连，与太子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乘机逃出，投奔慕容冲。燕国慕容林、慕容农合兵袭击翟辽，大败翟辽，翟辽单人匹马投奔翟真。燕王慕容垂因为前秦长乐宫伏批还在据守邺城不肯离去，就再次带兵包围邺城，留出西逃的道路。焦奎拜见谢玄，谢玄想要伏批送儿子做人质然后出兵。焦奎再三陈述伏批的诚意，并述说杨英的打算。谢玄于是派刘牢之、藤田之等人率领20000部众救援邺城。伏批报告缺粮，谢玄水陆运去2000斛米粮送给他。前秦凉州刺史潘猛放弃汉中逃奔长安。